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简单来看一下民数记，也包括民数记前面的这几章哈。这个民数记当然是跟着出埃及记和利未记写的，它里面讲到的一些律法规定跟出埃及记、利未记写的也是类似的。那但是民数记里面有一些比较叫我们很比较动人的、刺激的一些历史的记载呢，那个比可以说比出埃及记还要精彩哈。出埃及记你可以说是一个很欢喜的事，也很刺激。如果我们会描述的话，出埃及记有一点像哈，对不起，我用这个比较不敬的话来讲，有一点像摩西，就是耶和华的先知，跟法老的术士在斗法，跟那个以利亚跟巴利的先知斗法一样。然后斗的结果呢，你死我活啊，没有，都是他们死了。那么但是以色列人一直到第十个灾以后才能够出埃及，就是他们得胜了，然后他们在红海又继续得胜了，然后他们在西乃山底下跟神立约，正式成为神的子民，跟神立了约。然后在那西乃山底下11个多月的时间，不仅是跟神立约，而且做会幕和会幕里面的东西。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也看到上帝怎么样从他们出埃及开始就给他们很丰富的喂养和预备。他们经过红海以后，一直到今天我们也都知道那块地方是旷野，不管是西乃的旷野，或者逊的旷野，或者寻的旷野，或者所谓的巴兰的旷野，整个今天西乃半岛那个地方，各位可能有人还去玩过，就是都是黄土一片，石头一片，是非常的荒凉的地方，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不适合人居住，当然说真的也不适合神居住。虽然神好像是住在西乃山上，其实他当然不是住在那个地方，只是在那个地方显现跟以色列人立约。那么在那里花了11个多月的时间，再加上之前他们出埃及的时间，当他们出埃及以后1年1个月，也就是在民数记一开始讲的地方呢，就是他们开拔了，他们离开西乃山底下，他们露营住宿没有动，有11个月的地方，他们离开了，他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如果我们一般的印象就是，我们想到说，在民数记里描述的就是在旷野里面的生活哈，那个是没有错，不过我们大概不大想到。民数记里面所描述的跟出埃及记里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我想如果我们讲出埃及记是罗马书的话，民数记就有点像雅各书。如果出埃及记讲神用他的恩典让以色列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出了埃及，得到了拯救，如同罗马书一再强调，我们完全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得到拯救的，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那么民数记就讲到说，这些蒙恩的人跟上帝立约的人，他们需要多么的努力，就好像雅各书里面讲到行为的重要。当然雅各书跟罗马书是没有冲突的，都是神的话。同样出埃及记跟民数记也都是神一贯的这位神在以色列人身上奇妙的引导，但是这都是神的话，我们都需要记得，我们越因信称义，越相信神在一切的事上有丰富的恩典，完全都是主的恩典和权柄成就一切的事情，不是我们能够成就任何的事情。我们越是相信我们在神的恩典和权柄之下，我们应该非常的努力。 神的恩典不减轻我们该做的努力，尽心尽力尽意，神的恩典反而让我们的尽心尽力尽意更正确、更恰当、更有果效。我们的心、我们的意、我们的力量都是，如果是好的，都是出自神。但是出自神的不是叫我们懒惰，而叫我们更积极。好，他们的对比哈，比如说各位，我不知道有没有想到过，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情形是什么，或者出埃及记描述的是什么？大概我们的印象都是这样，应该也没有错。就是在出埃及记所描述的，就是以色列人好可怜哦，在那里做苦工，然后以色列人男婴被丢在尼罗河里面，然后以色列人男婴的父亲就是在那里天天做苦工，做饥货城，他们觉得命苦，他们很苦呢。神后来就呼召了摩西啊，使用了摩西，然后对摩西讲的就是说，我要让你们停止一切的痛苦啊。这又想到罗马书，又想到福音了。神让我们脱去一切的重担重恶。我相信很多人来教会也是这个理由，很多人在教会里留下来也是这个理由。我们很多的重担，我们生活中有痛苦，我们有眼泪，我们身体不好，我们精神不好，我们工作不好，我们家庭有问题，而我们碰到很多的艰难，然后我们听到了福音，听到了诗歌，接触到了教会，爱的行动啊，我们觉得哦，这很好。那当然，我们希望这一切的爱的行动，让我们是知道我们要信靠耶稣，耶稣让我们一切的重担得以脱落啊。这个很多人信耶稣是这样，事实上，我相信恐怕所有人都多多少少有这个层次。那么，我们脱离了那些重担，或者是我们生活中那些痛苦艰难呢？因着信耶稣，我们不管是脱离或减少或者得到力量，这都是非常好的哈。各位，你再想想看，我相信你也会很稀奇。就你信耶稣以后哈，我刚刚说有的时候我们困难就没有了，有的时候我们困难就减少了，可是你再想想，减少了没有？我自己看啊，我们信耶稣以后困难好像没有减少，你自己再想想看，没有减少，甚至可能更多了。以前吵架还没吵这么厉害，现在吵得更厉害了。以前碰到烦恼还没这么多，现在可能更多了。但是我说有第三个，第一个是可能减少，第二个可能没有，第三个就是我们有力量。那我也碰到过好多弟兄姐妹，都是有的时候真是家里真是让他简直是走投无路，要自杀了。父母、孩子、配偶、工作、自己的身体啊，样样都是天天在痛苦里面。那哎呀，我感谢主，我自己记得有几位我电话里联络过的哈，可能到今天还没见过面的，但是在教会里面，就是包括就是一般的姐妹啊，她就是我都不知道她怎么度过。我这个传道人说耶稣大有能力，我自己都不觉得我经历了这么大的能力。我一想到这些人，我常常都觉得哎呦，还活得下去啊。癌症也没有因此就没有，小孩子的悖逆也没有因此就没有，丈夫的暴力也没有因此就没有，还有经济的困难也没有一点减少。哎，可是他就活下去了。感谢主，我倒不是说我们都应该这个样子，但我们都应该注意到，就是在我们信主的过程中，这点我们真的应该很感恩。就是有的时候困难是减少了，有的时候是没有了，但是有的时候或者更多的时候，或者一定要有的是情形，就是我们有更多的力量来克服更大的困难，更大的有我们有更大的盼望。在出埃及记里，刚开始你好像只看到困难的减少啊，你不要再替埃及人做苦工了。神的应许就是啊，你们在督工的辖制下所发的哀声我听见了，我知道你们的痛苦，我要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然后领你们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我们通常想迦南地都是流奶与蜜之地哈，其实另外还有两个名词，两个形容词，一个是美好，另外还有一个是宽阔。 感谢主，像今天你们就会略嫌拥挤了哈。我们喜欢一个宽阔一点的地方，哎，我们喜欢宽敞大的地方。很多地方非常的拥挤，非常不舒服。不过我也很感谢主，上一次就上礼拜天戴绍珍院长不是介绍了一下，包括他自己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他在集中营曾经停留过的那几年时间，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孩子。当然这些外国人不只是外国宣教士，因为我后来看了一本这个跟戴绍珍院长是同学，可以说同在集中营的孩子哈，在那个集中营里面过的日子哈，有很好玩的。以这些西方人的而言哈，进到这种日本人送他们去的集中营哈，最痛苦的各位就是厕所啊，因为他们的厕所呢，就是他说他需要跳好几个，要跳过那时候黄的还白的，黄的你知道是什么，白的就是蛆啊，要跳过这个地方，然后找一个地方，哎，很恐怖。然后还有很多的事情，包括他们缺少物资，缺少吃的，但是那些宣教士，不只是宣教士，有各样的人。你记得我们台湾有一位美国驻华大使叫恒安石，这个人那个时候也在这个集中营里面。恒安石后来曾经就逃到重庆那边去了哈。那不过他们在那边就是被日本人看管得很严，当然也苦得多，但是也很有趣。我看那本书里面也有记载说，他们想要过圣诞节，他们还是想做一些点心啊、蛋糕这些东西。但你在集中营里你怎么过的？这挤得不得了，拥挤，很痛苦。那当然红十字会还有寄东西来，那么寄了一些材料，其中有一个就是有一大罐的那个糖浆，那个是做圣诞节的东西，就是他们特别把它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柜子那里。结果反正就有十二三岁的小朋友呢就闯祸了，你当然知道，就是那糖浆打翻了，打碎了，糖浆弄到他身上一身都是。那个他说啊，后来是全营的男生把他身上糖浆舔得干干净净的，不能浪费，太可惜了哈。他们在那边哈，不过也是由于宣教士，因为不是只有基督徒，还有一些其他的商人啊什么各样的人，但多多少少都受到他们那里面基督徒影响，包括那个火战车的那个跑步的那个 Eric Lidio，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手，也是非常好老师。我也才知道在抗日战争之前，在内地会他们办的这个宣教士的学校，据说是英国本土以外学校的水准最好的，拉丁文、德文、法文、英文都比其他地方好。他们回到英国或到美国去考试，程度通常比同年龄的都高一两级。然后他说，当他们在宣教，他们在那集中营里的时候，也有一个那很多的老师，这些老师大概都是内地会宣教士，都说过一句话：我们可以吃不好，我们可以睡不好，我们要孩子的学习标准不可以降低。戴院长就是在那个时候学的，他后来毕业以后到英国去深造的时候，他的程度的确也比同年龄还要高。我要说这些事情就是我们不大会想到那种局促，他们原来在很宽敞的学校里面，后来到集中营很挤很苦。虽然还没有太多日本人的虐待啊，但是可怕的也有，包括那个电网上面有外面的居民要来卖私货进来，那是日本人严严禁止，有人就在那个电网上被电死了，电死了日本人就不把尸体拿下来，就让他们看好几天，就是警告一下啊，就也有这些很恐惧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我也看到那些孩子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因为有上帝带，他们依然很坚定。那我要说的就是，他们在很局促的地方，他们心很宽敞。神要带给神的儿女的是美好宽阔的地方。 我们可能很拥挤。各位，甚至在台湾的环境里面，可能你会继续碰到一些很拥挤的人，这么多哈。但是我们希望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在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好，就是我们在出埃及记看到说，你们现在很可怜，我会把你们带到一个好的地方。那带到那个好的地方呢，几乎在出埃及记里都没有提你们怎么样到那个好的地方，因为大家都知道那块美好的地方有迦南七族的人住在那里，非常的凶狠。出埃及记没有怎么提，在出埃及记23章28节那里有讲到说，我要打发黄蜂在你们前面把那些居民撵出去，你们过去这段路我会打发我的使者在前面引路。出埃及记大概就讲这个，就是说我会打发使者带你们到那个地方，然后会有黄蜂把那些坏人通通赶走，大概在出埃及记就讲这些。可是到民数记就不一样了，他们出了埃及，在西乃山底下11个月跟神立约了以后，就进入民数记。民数记讲的一开始讲就是你们要作战了。各位，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或者说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我们在主里面是有安息，我们在主里面得到一切的劳苦重担得以脱下，但是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主这里来。不仅主使我们得安息，主还说你们要学习我的样式，背负我的轭。我们有一副新的轭，我们有新的担子，但是我们依靠主，这个担子是容易的，这个轭是轻省的。虽然就我们软弱的人来讲，我们会觉得还是很沉重，甚至有的时候觉得比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经历的更沉重，但是我们要成长。神的儿女，神总是借着各样的事让我们成长，虽然很艰难。事实上我们现在想到在民数记希伯来书所描述的，就是在旷野，不只是数点一下民数，而是在旷野的日子。那旷野是大而可怕的旷野，那旷野是有许许多多艰难的旷野。在那个旷野里面，就是从西乃山立约结束以后，到他们走到迦南地的边界几个月的时间哈，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以色列人就一再的悖逆。我们觉得非常可惜，他们在出埃及的这段时间里面，他们在出埃及一直到西乃山底下的时候，他们都还算是忠心了。虽然已经看出他们喜欢发怨言了，不过他们还算忠心，而且愿意跟神立约。但是立完约以后，可以说谈完恋爱结婚了以后，马上就显出他们原来的那种悖逆的本性，他们就不断的悖逆，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抱怨，一直到民数记后来写，他们对上帝的悖逆和抱怨到了顶点。上帝说，我就照着你们的意思去做，你们没有一个人能进到迦南地，除了迦勒和约书亚以外。然后在民数记的20章，我们看到最悲哀的事情，就是不仅是那群以色列人通通都不能进去，除了2个人以外，在民数记20章，我们看到先看到这个家族，就是摩西家族的姐姐的死亡，然后看到摩西的悖逆，神禁止他进迦南地，然后看到亚伦的死亡。就是如果你看民数记，你看一开始想应该是非常棒的，就是耶和华的军队出发了，要前去作战，然后你才看到那是一群乌合之众。这群乌合之众惹上帝的愤怒，然后跟埃及人一样通通被消灭了。那当然在民数记里面，我们看民数记的时候，还看任何一卷书的时候，我们也都要有一个认识。那么我们也有像埃及人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也有怀疑，也有悖逆， 也有不幸的时候。我们也像诗篇里很多地方讲的，等不多时我们就忘记了神，然后我们在旷野惹上帝的怒气，叫他，诗篇里面以赛亚书都有讲，叫神的圣灵担忧，要到什么时候呢？那么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也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或者我们看某些人，那么神有没有离弃他的百姓呢？这是罗马书十一章保罗问的问题，神有没有离弃他的百姓？当他的百姓一再离弃他的时候，神是不是像民数记说的一样就离弃他的百姓呢？没有，神没有离弃他预先所知道所认识所记得所拣选所呼召的百姓。那么可能我们跟加勒一样，同样会经历到神的刑罚和管教，甚至我们好像遭鱼池之殃，但是我们不害怕，我们知道我们只要对神有信心，神会继续保守怜悯恩待我们。罗马书讲到神没有离弃他的百姓，是我们看民数记的时候，是我们在了解圣经的时候，是我们在了解自己生活中我们得罪神，我们远离神，我们很灰心被控告的时候，需要有的信心，让我们不至于跌倒。另外我们也需要去想到，在希伯来书也提醒我们，因为希伯来书也花了很多篇幅，还有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都讲到说，以色列在旷野的这段日子，就是我们需要谨慎小心。这一群人蒙了这么大的恩典，却因为他们的顽梗啊，到最后是死亡，我们不要也跟他们一样没有办法进入安息。你在埃及已经很累了，上帝救你脱离埃及，你在不信主的时候已经很沉重了，上帝挪去你的沉重，你不要信主以后因为缺少信心你更沉重，你更焦虑，更没有安息。我们在民数记里的确看到那个环境是叫人很难有安息的，那环境是叫人焦虑的，但是我们也希望学习主的恩典够用哈。好，我们现在就看一下在民数记里面这个，尤其在前面几章，我们看到前面十章大概都相当无聊的，我们简单看一下有些地方哈，就是我们看到跟出埃及记有那么多的不一样，就是出埃及记我再一次讲到，好像以色列就是等着进到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好像不需要不费吹灰之力强掳灰飞烟灭啊。各位，我们基督徒大概没有这样的事情，一切是靠主的恩典，可是主的恩典不叫我们懒惰和不动，主的恩典叫我们在最疲倦最灰心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有勇敢。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